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在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公元第四世纪兴起的毗雷杰主义的谬说。他反对人有原罪，主张原祖父母的罪不会遗传到后代子孙的身上，认为人只要凭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不需要天主的恩宠就能够得救。他先后受到迦太基主教会议以及公元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的弃绝，也为您说明了摩尼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在上星期节目的最后，还为您介绍了圣师亚大纳肖以及教父纳西昂的圣俄我略，他们一生是如何捍卫了圣教会。而今天的节目要继续为您介绍几位第四世纪以宣讲、以著作捍卫了圣教会，而被教会尊奉为教父的圣人，欢迎您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要为您介绍的是圣巴西略。圣巴西略和他的弟弟被称为是尼斯的圣俄我略，以及他的同窗好友纳西昂的圣俄我略，也就是我在上一次节目的最后所介绍的那位纳西昂的圣俄我略。他们三位都是出身于教友的家庭，都在雅典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学的训练。他们在小亚细亚的中部一个名叫卡巴多西的地方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卡巴多西的主教。他们的文学作品证明了他们对古典文学的修养，堪称跻身于希腊最优秀的作家之林。圣巴西略他不但是一位女修士，一位勇敢而且不怕权势的主教，而且他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教会赤封为圣师级的大圣人，被他同时代的人称为大巴西略。圣巴西略生于公元329年一个富裕的家庭，家中世代虔奉天主教，曾经在戴克里先教难当中饱受迫害。他年轻的时候到雅典去求学，学成归国以后就决心要做一位隐修士。他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前，先去拜访了在埃及、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等地最有名的独修隐士。回来之后，他创立了一座隐修院，很快的就有许多人前来请求他收为门徒。他开创了以团体生活方式共度隐修生活的隐修院制度。我记得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提到隐修院制度的时候，也曾经介绍过这位圣巴西略，所以在这方面我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在公元360年，他被人从隐修院请出来，去协助他出生地凯撒勒雅的主教。以后圣巴西略在公元370年继承了凯撒勒雅主教的职位，在瓦伦斯皇帝强迫各地教友信从雅略异端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反对雅略异端信条的宣言上面签字。圣巴西略就以他那刚毅的态度和雄伟的辩才驳斥了这位省长大人。传说瓦伦斯皇帝本人在主显节日曾经进入圣堂去参加礼节，他被礼仪的庄严和主祭主教的面容感动得几乎在他去祭台前献礼的时候昏过去。而他在准备要放逐圣巴西略的判决书上签名的那支笔也曾经三次毁坏了。无论如何，事实上虽然不能够使巴西略屈服，也不敢轻易的把他调走，调到别处去充军，而圣巴西略属下的教友也没有再受到扰乱，反而是皇帝还给了巴西略一大块土地，帮助他兴建一所医院。圣巴西略他的体质一向很弱，再加上工作操心以及刻苦生活的影响，身体渐渐地感到无法支撑，终于在公元379年的正月初一去世了，享年只有49岁。他的去世使整个圣教会哀悼不已，他和他的好友纳西昂的圣俄我略 用清晰的定义建立了有关天主圣三的基本要理。在第四世纪的教会文献当中，圣巴西略的信函和第三世纪圣西比莲的信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而在理论神学上，他的造诣超过了圣西比莲。接着我要介绍的是继纳西昂的圣俄我略之后担任君士坦丁堡的第二位主教圣若望基索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圣金口若望。从他的这个名字，听众朋友一定马上可以知道他是辩才无碍的。公元344年左右，他出生在安提约基亚，家道相当富裕。他的身材矮小，体质瘦弱，长相瘦削而俊美，感情也很活泼。他的母亲从20岁起就守寡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矢志不再改嫁。金口若望在安提约基亚受到了第一流老师的教育，原本可以有世俗所谓的光明前途。但是他从小就接受了天主的召教，和他的好朋友巴西略一样爱好隐居生活。曾经在公元373年退居到深山中，一连6年度着独修的生活。但是因为节食过度，健康大受影响，回到安提约基亚之后晋升为司铎，当时他已经42岁。不久他就成了安提约基亚城著名的讲道司铎，展现了他非凡的口才，感动了人心。甚至于连异教徒和犹太人都争先恐后的来听他的道理。讲道的成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虽然他毫无野心，但是在公元397年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这个职务并不合他的本意，他在这喧嚣的京城10年的主教生活是他最烦扰的，但是也是他一生当中最丰富的。以他的看法，主教的地位只应该使生活更圣化的一种鼓励而已，因为主教更应该用善表做福音的诠释，比用言语讲解更有效果。他虽然是堂堂京都的主教，但是在他的主教住宅内排除了一切奢侈的设备，继续度着隐修式的淡泊生活。白天他从事各种爱德的工作，晚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他特别的喜爱圣保罗宗徒，而且他也以讲解圣保罗宗徒的书信最为传神，完全掌握了圣保罗书信的精髓。圣金口若望能够爽直的将教义福音的意义贴合在道德问题上，因为他很清楚的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形。他猛烈的攻击并且毅然谴责教友们的恶习，甚至于连神职人员的陋习他也谴责不已。他还揭发富人及当政者的罪行，这种率直而公正的言论虽然使贫苦百姓感到兴奋，但是却引起宫廷内不少仇敌的记恨。连当时的皇帝本人、卫君子和被他揭穿陋习的神职人员都跟他作对。一群昧着良心的主教竟然联合起来，在公元404年开教务会议，撤了金口若望的职务。皇帝更判他放逐异域。他向教宗伊诺森一世请愿，同时也因为教友们的反对所形成的舆论压力而恢复职务。但是他的仇敌仍然阴谋百出，不久又被判放逐，皇帝也批准了，把他放逐到一个穷乡僻壤、气候恶劣、盗匪出没的地方，使得他的健康大受影响。不过他仍然专心给那些地方宣传福音，推动蛮族之间的传教事务。他距离君士坦丁堡那么远，受的苦又那么多，只要他还活着，他的仇敌们就不能够高枕无忧。更何况教宗始终不赞成对他的放逐，于是又在公元407年下令把金口若望发配到了更远的高加索地方3个月之久。在烈日跟风雨之下，这位伟大的教父死于流放途中。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愿天主在一切事上受赞美。圣经口若望的300多篇道理，不但是圣经可贵的诠释，也是内容丰富的教理著作，更是信仰生活上活泼的技术。关于圣体圣事、司铎尊严、修道生活、贞洁问题、儿童教育等题材，都留下了热情洋溢的文字。一直到现在，我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第四世纪的圣诗和教父都是属于希腊语文的。下面要为您介绍几位拉丁语的圣诗和教父。第一位要介绍的教父是和当时东方的亚大那肖同时传扬圣子降生的奥基，驳斥亚略异端的圣伊拉略。他是拉丁教父当中时间最早的一位，出生于公元303年高卢的波雅别城。圣伊拉略他的家道相当富裕，年轻的时候他偏爱圣若望福音。每当他读到圣言降生成人，寓居在我们中间这两句话的时候，心里总是感到非常的感动。在他正式领洗入教之后，满心弃俗修道。在公元354年，他被选为波雅别的主教。这个时候，亚略派异端也已经传到了西方。伊拉略奋勇的护教卫道，触怒了同情亚略派异端的君士坦斯皇帝，因而被发配充军到小亚细亚的弗里基亚。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专心研究希腊教父们的神学，发表了《天主圣三论》。还任以后继续的领导反对异端的运动，终于能在公元367年临死之前把高卢从亚略异端当中解救出来。他生前的著作除了《天主圣三论》之外，还有《亚伯传》著书、《圣咏著书》和《马窦福音》著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您介绍圣盎伯罗肖。公元339年，圣盎伯罗肖生于特里的一个有名而且富裕的罗马家庭里。最初他献身于政治，公元374年，皇帝派他出任米兰的总督。信从亚略派的米兰主教奥森西去世了，正统派和亚略派正为继承人选而互争，米兰城因此而起了骚动。盎伯罗肖以行政长官的身份亲自率兵镇压。忽然在人群中有一个小孩的声音高喊说：“盎伯罗肖主教！”米兰人也都同意选举廉洁正直、热心公益的盎伯罗肖为主教。这样的结果真是令人惊奇，因为他虽然出生于教友家庭，但是他却还没有灵洗。他曾经试图逃避，但是在神长和教友们一致坚持之下，只得俯首顺命。于是他就立刻灵洗，几天之后就被祝圣为主教。从此一直到死，有24年之久，担任了米兰主教的职务。米兰当时是皇帝经常注意的地方，历代皇帝则又喜好干涉教会的事务。盎伯罗肖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周游于帝王公卿、亚略派教徒和正统天主教徒之间，苦干实干。在教会历史上，他一致被公认为卓越的领袖，一位圣德的主教，教民的慈父。主教府的大门常为一切的人开放着，对贫苦的人非常的慷慨大方。他甚至于为赎回被掳的人还卖掉了圣堂的器物。他在主教任内曾经是前后三位皇帝的顾问，领导皇帝攻击亚略异端和古老的外教主义，很尊敬皇帝的权力，但绝对不肯牺牲教会的权力。他也从来没有使教会在政权面前低过头，相反的，他却为教会争回以基督教律的名义纠正和谴责世间元首权力。他曾经说，在信仰问题上，主教有权审判皇帝，皇帝不能审判主教。皇帝是教会内，而不是在教会之上。我记得曾经介绍过盎伯罗肖把这个原则运用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上， 公开的针对狄奥多西皇帝要他为自己所犯的罪在校友前面公开做补赎的事情。阿姆罗肖还是一位口才出众的演说家，也是作品丰富的多产作家。他以诲人不倦的热忱给教友们讲解圣经，他规划了有名的浪子奥斯定的故事，直到现在在教会内还一直传为美谈呢。他为了鼓舞教友们祈祷，热心侍奉天主的心火，很注意礼仪，并且还加以改良。特别是在歌咏方面，他亲自编了许多的歌咏，训练群众们咏唱。这些歌咏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在神父们的日课厅当中诵导咏唱着。他死了之后，教会敕封他为圣师。听众朋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了。祝福您健康愉快，主天主的恩宠时常伴随着您。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见。